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继续派。我们先跟来到我们录音室的五月打声招呼。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 还有阳光，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互相看着啊，眼睛看着眼睛，因为我们就坐在录音室。我们谢谢五月，时隔一周哈，又来到我们中间，是因为我们仍然要继续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查理·柯克的。我很快的就破题了哈，就剧透。为什么要继续聊查理·柯克？而且我们并没有就是在上一次录音完了以后接着再录，而是说时隔了一个星期。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哈。有一句话说，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然后有人引申到，就说互联网上的信息啊，给我们的冲击和记忆也就七秒钟，就人是健忘的。那回到我们想说的查理·柯克弟兄遇难或者叫寻道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连续做了三期了。我不想让查理·柯克的事件被遗忘，而且我也相信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是查理·柯克弟兄遇害寻道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可以看到的一个转折点的事件，所以我们继续要来讲它。我认为上帝既然允许查理·柯克被害这件事情发生，而且我们看到今天查理，我们已经做了几期哈，我们也一直在讲他带来的影响和对我们的冲击和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一直在做，甚至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到今天这件事情的余波没有停止。到今天我也相信更多的人在思考和讨论查理·柯克，虽然有一些互联网的这个依赖者或者生存在互联网上的一些人，很快的他可能觉得下一波的热点又来了，他去追踪，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要在这件事情上深深的去看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又请五月来到我们的录音间啊，我和阳光还有五月，我们再次把查理·柯克寻到这件事情，我们再来做一期节目，使我们不要忘记。甚至我相信多年以后，可能有一天当我们回头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或者会想，哇，我们真的是站在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时间点，看到一个伟大的时代。
对对对，因为我说一句话，也许可能查理·柯克并不喜欢，就是很多的人把他的事件跟马丁·路德·金相比，
就那个
黑人领袖。我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呢？因为他本人其实是不喜欢马丁·路德·金的，因为这个人他的思的操守是有问题的，
是有些问题，
而且后来他确实是有些是被炒作出来的，对吧？就是如果把这两个人相比的话，我个人哈，我认为查理·柯克他对美国还有对整个世界对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应该比马丁·路德·金来得更正面更积极。
我倒是也不太同意把他和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啊。我因为我自己在之前说那些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想到，我觉得查理·柯克是这个时代上帝兴起的一个人，服侍这个时代。
人呢是很难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那么在马丁·路德·金时代，给当时的人，给当时这个社会形成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的人并不能跳出他当时的那个时代来看到他的全部。
对，
所以这些要交给时间去检验。那么我觉得是感谢神。神把查理·柯克赐给我们这代，让我们这代基督徒啊，其实我们在此前的若干年，我们处在一个目标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去，就是在目标上，当然从我们来说，我们根本的目标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要有一些核心的力量，总是要有一些在这个世界上走在我们前面的人。
你说一种范式，
对
吧？
他有一些领袖，一些这样的人物。那么查理·柯克他承受了来自撒旦的那个子弹呢？对方是想让他闭口，对方是想让他沉默，对方是想杀掉他，但是其实是把他的生命推到了一个极高光的时刻。这个极高光的时刻自然在这个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波澜。那么我们看到查理·柯克刚刚被刺杀的那个阶段， 更多的给他的除了基督徒的一些呐喊，除了基督徒的一些警醒之外呢，更多的是社会对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同情，对杀戮无辜流血的这样的事的一个鞭策。那么人们其实还是处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当然我们今天也会谈到，即使在那个时刻也还有些人弹冠相庆，也还有些人这个站在旁边说风凉话，我们的华人媒体也不乏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之后，我们来认真的做这件事呢？就是我相信我们把查理·克克他做事的整个的逻辑以及他所持观点梳理一下的话，一方面是我们让基督徒真正的知道，你们缅怀的那个人，你们认为为他祷告的那个人，他是一个怎样的逻辑，他说的是怎样的话，一方面也是给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更加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宣教士，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殉道者。实际上当我们在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讨论查理·克克的时候，他们受到很多碎片化信息的影响，他们也受到很多去给查理·克克泼脏水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啊，一些切片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知道，哦，这是我们的弟兄，这是我们这波的人，我们应该是去悼念他，我们应该是为他祷告的。另一方面他也心里头其实是有一个疑问的，哎，他说的那个事儿对吗？比如说他对 LGBT 的态度啊，因为有的切片里头就在说他说应该烧死这些人的，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能赞同他的态度啊，比如说他对移民的态度，我们自己就是移民呢，我能不能赞成他的态度啊，比如说他对这个拥枪法案的这个支持，我是不是完全赞同这个态度啊，我知道我们在这里，第一，我们不是想为查理·克克辩护，不需要我们辩护，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回击那些对查理·克克的控告，因为圣经说撒旦是我们的控告者，他一直在控告我们，那么也有很多的声音在控告查理·克克，那我们起码要让人们知道他的原意是什么，他说这个话的环境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查理·克克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啊，当那些攻击冲着他来的时候，就是当那些辱骂冲着他来的时候，当那些大帽子扣到他头上的时候，我看到他当时的一些发言的视频，他最多的是第一保持冷静，第二保持一个微笑，第三他就一直问对方，你说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那你告诉我我哪个言行是种族主义者，
对，就是先说事实嘛。
是的，你说我轻视女权，你先告诉我女性是什么，就是他是要很平静的要在这个对话过程中去阐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是有必要，不是为他做辩护，而是我们要去对那些控告者要有一些回击啊。
对，我刚才把他和马丁路德金放的比较的平台上吧，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两个人从他当时的短暂的社会效应以及也可能长期的社会效应是有相似之处的。马丁·路德金活在的那个年代，没有自媒体，没有各种各样的网络啊什么的，但是引起的那种名人效应轰动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很自然的会从这个热闹的好像外观的场面来讲，把他们两个人相提并论。但是今天吸引我来参加你们这个话题，或者说查理·克克对我的影响，我觉得确实是不是马丁·路德金同日而语的。因为马丁·路德金说实在话，我对这个人对他私德什么我都其实我也不了解啊，我对他有印象的只有他的一篇文章，我们小时候读的《我有一个梦想》，确实写得很漂亮，但是我对这个马丁·路德·金的了解是很平面的，很简单的，而对查理·克克是比较立体的一个形象。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今天坐到这里来我们一起讨论，其实你们二位都讲了，我觉得我们的重点不是再继续的好像围绕就他这个人如何的有多大的光环，如何的产生一个社会的文化的现象，让那么多的聚光灯都集中在他那个身上，而是我冷静下来重新来思考来定位这个人，就是沉淀一下，我们今天再来想想他到底给我个人的今后的人生观， 或者跟我作为一个我的基督徒，我怎样去行我后面的路，我们去思考一下。换句话说，也就是阳光刚才说的，我们不是为查理克克个人去辩论去辩护，他也不需要，但是我们确实是不是可以学习借鉴运用他一些对话的技巧和处事的方法，以及他旗帜鲜明的观点和基督徒表达的立场，我们可以把这些来好好的思考，把它捋一捋。捋的目的也是让我们重新的来审视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该有的价值观。
那我们来聊一些具体问题吧，
对吧？
我们先说一个比较就是跟我们切实相关的问题吧，说具体的事大家就觉得目标会明确一些。
嗯，
我挑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话题吧。
好好，
我们都是移民身份。
嗯
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查理·克克在对美国当局的移民政策上他是趋于保守的。
嗯，
他反对在民主党执政时代的对边境的毫无节制，让大量的人从南美洲就他们叫走线哈，就走到美国去，形成了非常多的非法移民。那其实在讨论移民的时候，我就有朋友就这样跟我说，说咱们都是移民啊，如果按照他那个想法的话，那咱都来不了啊。
对啊，
有道理。
嗯，
有可能如果是查理·克克他的意见占了美国制定政策的意见的主流的话，有可能会让移民的门槛提高。
是，
让移民的门槛提高，很有可能你我就来不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移民，我们就认为他应该无原则的接受移民，对吧？首先查理·克克他反对的是非法移民。
嗯，
我相信既然这个国家有法，那非法就应该是被反对的。
嗯，
任何一个这个理智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对不对？
嗯，
如果你认为这个法有问题，那你想办法去改这个法。那这个法它只要存在一天就应该依法执行。
嗯，
当时美国的特点是在南部边境啊几乎形同虚设。
嗯，
就是因为它和墨西哥有非常大的一个接壤。那么墨西哥呢又和其他的相对贫穷的中南美洲的国家，比如说厄瓜多尔啊、哥伦比亚这些国家接壤。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路线，大家大量的聚集在中南美洲，然后从中南美洲慢慢的走到墨西哥边境，然后从墨西哥边境只要一进入美国，只要一走进来，然后你立刻投降，不用等警察去抓你，你就说哎，我没有证件，我没有任何合法的文件，你抓我吧。他就会把你带到一个收容所，从这个收容所呢把你放到移民法庭，一开庭只要你能提供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他就从这个收容所把你转到酒店了，就是所谓现在说的四星级五星级酒店，把你转到酒店等你的朋友来接你。这时候你有生病，他也会提供人文的关怀。
嗯，
我不否认这些人文的关怀，
当然
我觉得是很善意的。
嗯，
但是查理·克克他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反对这样一种做法呢？
嗯，
其实他的依据是圣经。那么从圣经的角度，圣经只关注，就神只关注自己的选民，其他的都不是神的计划之内的。也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单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首先要保证自己国家的内部秩序以及自己人民的生活质量。
嗯，
其实啊，移民这个事情啊，不是说他只承担一个道义的问题，不是说他全都不显示爱心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的国家是移民国家，有的国家是非移民国家。移民国家一般把移民是当作一个国策来执行的，可不都是爱心啊。其实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他们从移民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培养一个人，从小把他培养到上大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这个国家是要在这个人身上付出很多很多的成本的，义务教育啊，包括培养出来的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些不好的成本也要加到这个好的身上。培养好了以后，这些人直接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服务了，到那个国家去劳动了，到那个国家去创造税收，去做这些事了。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这个国家的移民法的制定并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的。
嗯，
所以说当那些自由派他们就打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去做移民这件事的时候，本身和这件事的立法是冲突的。
嗯，
好，那既然是我国家的一个政策，甚至是我国家的一个经济政策，那我就要权衡它的利弊。
嗯，
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神对他的子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育，就是 叫做分别为圣的原则。那么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世俗的国家，我不可能像神的国那样，但是我是不是，我虽然可以接受移民，但是我要保证我的社会制度能够经受得住这些移民的冲击，我的文化能够经受得住这些移民文化的冲击，我的信仰能够经受得住这些异教的冲击，我的整个的社会制度，我的整个的社会福利制度，我的社会治安，我都能够经受得住这些冲击。当我这个失去原则了，什么人我都走进来我都要的时候，本身非法移民其实这些人就已经在政府的控制之外了，就是在一个大的一个精细的法则之外了。那么为这个东西，这个社会要承担的成本就非常高了，甚至前期凭着自己的优厚条件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他们的生活水准，他们的生存环境也会因着大量的非法移民的涌入而被拉低。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完全有权利去建议政府更严格更合法的去执行自己的移民政策，无可厚非。即使我是一个旁观者，即使我是一个移民，我也赞成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是要去合法理性的去执行这样一个事情，而不是说凭着爱心来做这样一件事。我们就说移民本身和爱心无关。
杨光讲了这么多哈，我也听到了他的一句话，我就老想笑。他就讲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移民身份，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严苛的移民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完了，这个如果我赞成的话对我肯定有害，我就脑海里冒了一个就是
公交车效应，
不，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是
就什么叫屁股决定脑袋呢？这是我们中国一句粗话哈，但是话出理不出，它意思就是我们自然人哈，人的本性的判断标准是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凡有利于我的我就支持，凡不利于我的我就反对，
差序格局。
这是我们条件反射形成的一个反应。我记得我好像看过，是不知道是不是查理·柯克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对我有好处，而是因为他是对的。
是的，
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因为我们的条件反应绝对不是这件事对不对，而是我的利益在这其中有没有损害我的利益，我们有没有得到我的利益，我们是以这个来判断的。
没错，为什么我说查理·柯克他是本着圣经原则的，那这个原则是圣经的什么原则呢？就是公义原则。
对，
所谓的公义原则就是不是站在我的自己的立场上来判断对我自己的好处和坏处，而是站在这个集体这个公益的立场上，他是否对这个事情是公平的。
这里面其实你们说了半天，人家西方有一个词儿的叫公交车效应。你们知道这个词吗？对，我在底下排队的时候还我希望那个司机再仁慈一点，门再开就上我一个，因为已经很拥挤了嘛，等我上去以后赶紧关
赶
紧关，后面
其实我倒是这样看这个事儿啊，咱们聊哈，我这么看这个事儿，其实人难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啊，公交车效应，人难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观点出来的时候，你是站在自己角度上，
对，
你不能冠冕堂皇的把它提到一个公益的高度上去。
对，
而对方是站在公益的角度上的，你没有道理用你个人的这些东西去攻击人家，那个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如果让你站在那个公益的角度，你会同意他的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是站在你自己角度上，这个表述是正常的，我们经常会做这样的表述，
对，而且还不自知有时候，
对，但是我们得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出发的，我们经常会为我们个人利益去争辩，那正常啊，但是我们这个确实是不是公益的。
但是哈，我就说什么是公益，我们每个人的定义又不一样，所以这就带来一个把各自的观点摆出来交流讨论争辩的重要性。
对，这个方法本身
就
很重要。就
是第一个，我首先知道我提出了我的观点，
对，
但是呢我也同时知道这个观点就是我个人的，可能还有别的角度的观点，
但是啊
大家就一起来吵。
但是啊，你俩肯定是被我给带偏了。为啥被我给带偏了呢？其实这次反对查理·柯克的，他不是一个这个出自私欲的观点，就并不是说，因为有一个人他家要移民，他移不了了，他去把你打死了，不是这样的。 反对他的是一群泛爱主义者，是一群。
其实我觉得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说的观点，
对，
就是无论是 Charlie、Kirk 还有那个反对的人，他们都认为是好的，都是为对方有益的，都认为是对的。但是作为他们正反两方，都觉得是为别人的利益。因为 Charlie Kirk 说，我是为了我美国人民的利益嘛，哈，我是个美国公民是对的。而那些人说，你为什么只看到美国人民的利益，你还要看到别人的利益，对不对？好像都是一个更高的道德观点。
是的。
但是在这个点上，我再说一遍，我认为，那既然这样讲，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要在这里说，我为什么赞成 Charlie Kirk？ 虽然我也是移民，我还回到这个公交车上。是很多的事情，你要做很多正确的事情，但是你还要考虑你做正确的事情的一个能力问题。比如说一个公交车，它只能坐100个人，你可以去挤上去，你也可以买票上去，对不对？你也可以把上去的人拉下来，你自己上去。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是从善的角度，应该是买票上去，
排队上去
、所以你只有100个人的话，100个人都排队了，或者说我90个人都排队，你先上去20个人，你实际上剥夺了那些买票的人的资格。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所以查理·克克他并不是全盘反对移民，
对，
他是反那
非法
移民。你用不择手段，你进来以后，一个你非法移民，你可能本身那些素质啊，他犯罪的概率就高一点，
对，
对吧？还有一个他进来以后导致的治安，还有一个把一个该进来的人没有能进来。
没错，就说美国为什么他有移民就有移民政策？他移民政策是审查什么？他就是审查你的整个人的背景。首先你的法律背景，就是你有没有犯罪，第二看你的技能，你到这个社会你是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的，你还是会拖累这个社会的，对吧？他是综合各方面考虑的。我相信 Charlie Kirk 他反对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反对的是非法移民，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全都一窝蜂的进来了，美国政府在这上面是被动的，他不是挑人，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他反对的是政府在难民问题上把口子开得太大，就是不顾及自己本身社会的承受能力，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车上有多少人了，不顾及这个承受能力，那么让难民不分青红皂白进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一共只有100张票，难民占了80张，那么真正能够对社会产生正向贡献的这个人就只有20个名额了，自然就对这些人是不公平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人们要移民，肯定是向往一个更好的地方，极少有人说我是去找一个更差的地方去移民，但是如果这地方就
趋利避害嘛，
对，如果一个地方已经被糟蹋的不像样子的时候，你还会愿意去吗？
对，
你也就不会愿意去了，你就最后给后面的几代人把一个好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不好的地方，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我把你们带偏了，为什么我说把你们带偏了呢？其实啊，相对来说在我们华人群体里头，我们可能对查理·克克的一些观点啊是跟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但是反对他的大部分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反对他的，你不够博爱，你不够爱人，你不控制自己的，
没有大国风范，
对，你没有大国风范，你没有爱心，他们是站在这个角度去指责他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角度去分析，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移民的话题，还有他对 LGBTQ 的态度的问题，还有他对控枪法案的态度的问题，他对自由的问题，他对大学教育的问题，很多，可能我们可以找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谈。但是我在这儿先说一个细节哈，就是我自己在生活中经历的，我的孩子曾经跟我说查理·克克在公开场所说要处死同性恋者，我当时听到以后很震惊啊，因为我也自己没有看过查理·克克所有的视频，如果孩子说的是真的，那是不是他就有点太过分了？我就去找，其实实际情况是有人问他说，圣经里对于同性恋者，当时指的是男同性恋者，要怎样处理，查理·克克说圣经里说要治死他们，那么后来我去查，确实这一节经文就写在利未记20章13节。那么查理·克克他被问作圣经里怎么说，那这就是圣经里说的原话，他只是把这原话说了，但这个人并没有问说那你怎么认为，你觉得现在要怎样，并没有这些，但是人会联想啊，人会觉得哦，这家伙
就是
支持把这些人都治死的，
对对对对，
那还得了，这不是成为
切片就切一半，切一半哈，
对对对，切
那一句话，
对对
对，还给他标了个说他是原教旨主义，所以我觉得查理·克克他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 就是他的那个方法很重要，
嗯，
对吧？他一再要呼吁大家跟大家对话，对话，就是把东西都放到台面上来，而且要好好说。这段时间我也一直看他的视频，还有一些人写的那个微信嘛，我觉得不管是反对他的也好，不管是赞同他的也好，我通常都会拉下去看那个评论，评论里面很多都是不堪入耳的骂。
谩骂，
谩骂啊，就是脏词儿多得不得了。那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可以把你的理由说出来，你不要骂嘛。我说我现在在想，我们三个人做这个台，可能听到的人当中，我在想有没有人也是不同意，完全有这可能性。但是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真实的观点亮出来。我也希望大家说，你们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跟我们对话，而不是要用骂的形式。
其实我们发现了没，所有反对他的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他们其实就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明白哈，他们是所谓的人文主义的一个起点。那么人文主义其实就是起源于我们基督教神学里一直做斗争的柏拉修主义，它就是人文主义，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和奥古斯丁早早的做斗争的就是这个人文主义。这个人文主义一直在基督教的内部是正统教义的一个对立面。那么到了十七世纪还是十八世纪，人文主义就成为一个
十八世纪
就成为社会思潮了。
嗯，
现在就成了一个政治正确。
启蒙运动之后，
现在就成了一个政治同情、爱、无原则的爱，什么给黑人下跪啊，什么这个都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泛爱主义。
而且我刚才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不是说 Charlie Kirk 很愿意跟人家对话嘛，对吧？我们也希望说好好说话，不要骂人嘛。那我就在也在考虑我自己。就是当我遇到有些跟我观点不一样的人，我是怎么样去想，他一定也有他的合理性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移民的问题 Charlie Kirk 我们认为是他对的，但是另外一方呢，我现在想我也不能够轻易的用一句说，有人甚至说叫圣母婊，用这样一个话去骂人家，就说啊，你们就是很大爱，你们其实很蠢。我在我的对话当中也可能要少用这样的词去对人家，因为他们可能真的不是蠢，他们是真的爱，只是他们没有在爱的当中去理解一些真理，也没在真理去理解。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中要有个公开对话，因为
对话真的很
真的对话很重要。
我们说哈，查理克克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有一个保守的点，就是保守秩序。
没错。
嗯，因为保守是相对于激进嘛，保守主义它那个对面就是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就是，
因为激进主义是要革命的。
对，
砸
烂
一切
旧秩序。
是的，它保守主义保守的是规矩。
是的，是秩序。
它强调的是回归秩序。
虽然我相信哈，虽然保守主义不都是基督徒，我相信啊，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保守主义这个词，它会运用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它都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社会学领域，比如政治学领域啊，还有比如说宗教领域。但是我们相信，基督徒一般来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保守主义。
嗯，
什么保守？我们是保守，一定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
嗯，
我们是回到那个古旧的圣经里面，我们是回到那个古老上帝所设立的道德秩序，人间社会秩序，还有这个公义秩序里面啊。那我想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展开这个话题，我们就留一些在下一期跟大家一起继续深聊。
嗯，
那深度分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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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